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于琦带领我们一群的年轻的姐妹们一同的来用诗歌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主真的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因着有他的缘故我们可以放胆的来面对每一天的不同的挑战最近我相信我们可能在不同的media 的里面无论是电视，无论是那个的其他的的 channel 的里面我们都可能看到不同的的消息美国的跟世界各地的消息不知道大家在最近看到很多的负面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种的思想一种的感受最近我们这个的主学我们是在查考这个的还是说思想这个罗马书特别刚才玉琦姐妹带领我们读了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其中一段的圣经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的圣经这个也是我最近在带领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因为思考这些的经文的时候给我对神的认识也有更深的一个的理解特别最近我们知道大家有留意在缅甸有个很大的地震所以可能在最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地震现在还没有很准确的消息究竟有多少人罹难但是在这些的无论是电视也好在这些 YouTube 里面看见一些的影片很多的那个楼啊什么都倒塌很多人都在当中面对着这个灾难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惧怕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人生的路程的里面随时随地都可能遇见各样不同的困难跟危险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的时候可能带给我们是最大的一个的鼓舞一个的鼓励也给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的的信心能够来面对个人的人生罗马书节的第八章特别第31节他说若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既然不爱失志的儿子了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的赐给他们吗这个是今天我在主学的时候也提到的一处的圣经多数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理解有时候只是头脑的知识知道有这样一位的神爱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太深入的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深厚感谢主刚才那首诗歌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深的一个的表达这里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的爱子都可以为我们的缘故白白的为我们舍去了所以对我们来讲神还会保留什么对我们好的东西还是说对我们带来帮助的东西不给我们的呢特别这里说如果有神帮助我们我们还怕什么呢所以今天我定了一个的题目一个叫做过一个有底气的人生什么叫做底气起先我也不明白这句话底气是什么因为在广东话里面好像没有很少用这个的字底气是什么我就去上网查一查底气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一种的肯定一种的坚定很有自信很有一份的安全感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自信安全感而不会惧怕面对所遇到的困难这个很好有底气的人生是很好但是我们就要问 我们的内心的平安，内心的自信心是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四周围我拥有的哪些的资产，我的人脉，我所拥有的资源给予我的那种的底气吗？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知道有一个让我能够依靠的对象，你知道我无论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都不惧怕。所以罗马书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后面一段哈，就是告诉我们哈，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到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任何的事情会使到人与神这个关系破裂，随着罪啊。但是我们没有遇见任何的东西会把神对我们的爱来隔绝的。神对我们的爱是100% 啊，是完完全全的。今天我希望用一首的诗歌诗篇跟大家来思考，究竟我们有底气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状态，我们有什么以知道我们能够有底气。今天想跟大家思考的圣经是诗篇121篇啊，诗篇121篇。在圣经中诗篇150篇的诗篇的里面，其中有一组有一小组的诗篇是从120篇开始，有15篇的诗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啊，那么这首121篇我们有吗？有没有诗篇21篇？没有，预备哈。就一节一节打吧哈，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我们就停在第一节好了哈。上行之诗哈，诗篇121篇。那这个上行之诗是这个圣经里面给他的一个的标题，一个的一个的告诉我们他是一首怎么样的一首的诗哈。从120篇开始，有15篇的诗称为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什么样的一组的诗篇呢？是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唱的一些的诗歌。在这一段这一个小组这一组的诗篇的里面，有不同的的学者有对这个上行之诗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一些认为这个是这些犹太人啊，当他们被掳之后啊，后来他们能够归回了啊，归回神给他们这个的地方，然后第二个圣殿被建造之后，他们带着一个朝圣的心情啊，在他们散居在各地的地方，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然后来朝圣，来去敬拜神的一个的一段的事情。耶路撒冷四周围都是山，他也是在山上。所以无论山居在什么地方的人，当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们都必须是翻山越岭，经过很多的山，然后就去耶路撒冷啊。所以在这一个的上行之诗的里面啊，也讲到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啊。所以呢，当他们去敬拜神的时候，他们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山峰啊，其实也不太高，但是也不容易啊。所以上行之诗是这样的一组的诗啊。也有圣经学者认为是这些以色列人已经去到圣殿了，当他们要上去这个的圣殿的进口啊，有一个梯级啊，一个 step 啊，这样上去的时候，那些祭司在哪里唱诵的一些的诗歌。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的用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是他们用来去敬拜神的时候对神的一个信心的宣告。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宣读的这个使徒信经一样， 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信仰的一个告白。所以在这些诗篇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对象，这位神，这位的神对他们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也能够帮助我们从犹太人对神的认识的里面帮助我们如何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救主。我们先把一口气把它读完好不好，我们再来一节一节来去读它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回到第一节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是诗人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的呼喊。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呼喊呢？因为他要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他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山啊，一个山过一个山过，最后来到耶路撒冷还是面对一个的山。山代表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了，当我们看见山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山是那么雄伟，山是那么的稳固。地大震动的时候，山也不会摇动的。山带给人是哪一种的安全感，哪一种的哇，很坚固的一个表达。但是当我们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他我相信他随了看见山的哪一种的带给他的坚固，哪一种的安，哪一种的不摇动的哪一个感觉之外，背后还有许许多多他们带着哪一种当时时代的宗教的一些的思想文化在当中发出这样一个呼喊。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迦南是一个敬拜许多偶像的一个的地方，当地的民族他们敬拜许许多多的偶像，而所有这些的敬拜的偶像，他们这个神的庙都是建在山峰上的。他们的观念认为只有有哪些有庙的，有 temple 的，有他们的居所的神明才是一个强大的一个的神明。所以当他们的民族相信某一个神明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某一个山上建造这样一个的庙，一个 temple 来供奉他们的神明。那些神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的庙的当中来作为他们休息的地方。所以当诗人讲这句话，我要向山举目的时候，我相信他内心里面同时也带着很多这些的观念。在迦南那么多的山，但是同时有很多的偶像的假神。当他说我要向这个山举目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山上有哪一个的神明在当中。我要向山举目，举目的意思是仰望，是在哪里来有敬拜的一个的表达。究竟我要敬拜哪一个的神才能够给到我真正的帮助呢？我要向山举目，究竟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是这个的神、那个的神，还是这个的神呢？ 诗人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呼喊。当然呢，这个是当时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处境就是他们要翻山越岭，要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在经过那么多的山的时候，很自然就想到，哇，有那么多的神，我拜哪一个才是成为我真正的帮助呢？那我不知道大家在，无论你信主，现在信主还是信主之前，还是一些还没信主的朋友，有没有发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有那么多的被称为神的神明，究竟我要仰望，我要举目，我要看哪一个神明才是真正成为我的依靠，成为我的帮助呢？是这句话诗人一讲出来的时候，就挑起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思想，有 A 有 B 有 C 有那么多的神明，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帮助呢？我们来看第二节，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人发出这样一个呼喊之后，他立刻给了我们一个的答案。很多迦南的人有拜很多的神，但是我们属神的子民，我们所依靠的就是那个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他立刻就宣告了他所仰望的，他所敬拜的对象乃是耶和华。那你说耶和华跟其他的神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一位的神？就好像很多人说很多的宗教都教人行善呢，为什么偏偏要我信你基督教呢？基督教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至到使得我来相信他？诗人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也是发出这样的一个的肯定的宣告，我的帮助呢是从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而来。接下来第三节第四节，好，三四两节等下先讲吧哈。第三节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顿。这个他当然是指这个耶和华神呢。他说耶和华神是不会叫你的脚摇动，什么意思？圣经学者在这个字上有很多的研究，很多的考究啊。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摇动，好像会跌倒了这样一个的表达。但是也有圣经学者在研究这个字的时候，他说在希伯来文的里面有一个字跟这个字的音是相同的。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不是所有都有很多很好的文字的记载，对不对？他们都是口传的哈，都是用讲的多过写的哈，所以当他背个诗的时候，可能那个声音哈可以翻译成摇动这个字，但是也有一个字跟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发音，但是那个字是代表死亡。哎，如果是把这个字翻译成死亡，其实跟下面第四节是表达是很 match 很那个协调的。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希伯来人写诗的时候很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平行的对比。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两个意思是相同的，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把它，不同的文字把它表达。所以是彼此呼应的这样一个的表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把它翻译成他必不叫你死亡，其实也可能也可以解释得通的。为什么呢？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神还睡午觉吗？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就是中午吃完饭之后还是睡一睡啊。哎呀，我觉得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中午那么好，怎么什么是睡觉去呢？现在我开始感受到这个的状况啊。吃饱饭之后啊， 不知道为什么就打盹了，就很想睡一觉哈、啊。无论是中午了还是晚饭吃完之后啊，晚饭吃完之后我是最困的哈、啊，常常就是在那里想睡觉的哈、啊。他说：“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睡觉，不打盹的。”再看第四节哈、啊，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究竟他要表达什么？其实这里是他把耶和华神跟当时的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做了一个的对比，因为当时的他们所敬拜的偶像，迦南所敬拜的偶像当中有一个是最被人尊崇的，就是那个巴利。巴利这个偶像是当时他们最怎么说呢？最认为是最重要的，在他们这一个的环境的里面，他们的地方的里面，因为巴利这个神是掌管植物、掌管农业、给人生命的一个的神明，所以他们相信这个神能够带给他们丰收。因为他是掌管一切的植物的生长的，但是这个的神跟另外一个神常常是对敌的。那个神是什么神？那个神就是死神。死神是跟这个巴利是一个敌对的两个的神。所以呢，这个巴利虽然很重要，但是常常每一年都被这个死神干掉的，每一年巴利都会死一次，因为被这个死神吞灭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因为当他们看见大自然四季运行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景象，当他们看见农作物发芽成长的时候，哇，非常的高兴，我们这一位巴利的神太厉害了。但是当他们到了这个在中东地方啊，夏天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过的一个时刻，因为夏天干旱，所以植物会死的。那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是春天撒种发芽，然后夏天等它成长，然后秋天休割。但是在中东地方不是的，他们是夏天是干旱，没有雨水，所以植物是会死亡的。所以到了秋天秋雨来的时候，这个才会开始发芽，开始是成长。所以因为看见大自然这个四季的运行，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巴利的神每一年都会死一趟。所以敬拜巴利这个神的时候，这些的迦南人呢就会做出一些非常淫乱的事情。因为当他们看见人与人的交合，就会生出孩子，所以他们认为如何让这个死透的这个的大地能够复生呢？就是在巴利的敬拜的里面，男女的交合、淫乱的事情出现，来 stimulate 这个的，来激动来不知道怎么翻译，来让这个巴利这个神能够醒过来，能够让这个大地能够成长。所以巴利神是会死的。还记不记得这一个的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当他跟巴利的众先知在加密山进行大比拼的时候，看哪一个的神明厉害的时候，记不记得啊？这个列王记上的18章里面记载这个故事，以利亚跟这些巴利先知斗法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比赛。好，献祭的祭坛弄好，把祭物放在哪里啊？看神明会不会降下火，把这个的祭坛点燃，然后把这个祭物烧了。当时呢，在巴利的先知弄好这个坛之后，这个巴利好像睡着了，没有动， 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大叫大跳大运动，做了非常极地怎么说很多的举动，希望唤醒这个巴利，让他能够献这个神祭。结果以利亚就讽刺的跟他们说，他跟那些巴利先知说，哎，你们的神可能睡觉了，可能他走开去 vacation 了，他可能打个盹，不知道在现在是什么地方啊！你快快大声的呼喊，让他醒过来吧！还记不记得啊？这个《列王记上》的18章记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目中的神是会死的，是会不在的，是会有时候没有办法能够做任何事情的。回到第三节好不好？好，然后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原来诗人告诉这些以色列在宣告，我们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不会死的，他也不会叫你面对死亡的，因为他不打盹，他不睡觉。他不是哪一个的巴力，他是永恒的一位的主，随时随地都在哪里的一位的创造主。我们再看下去啊，时间关系，第5节啊，他说保护你的是谁啊？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里。那前面这句我们明白，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再一次宣告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耶和华神。你知道耶和华这个字对以色列人讲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的字眼。为什么？耶和华就是一个与人立约的一位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就是讲神创造这个。到了第二章在讲的时候，就会讲到耶和华神。为什么？因为第二章是讲到神跟人这个关系的一个的形容，一个表达。所以耶和华神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他们与他们立约，与他们见面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位的神。这个诗人说，保护你的是谁？保护你的就是我们这个与我们有关系的这个耶和华神。他说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为什么是右边，不是左边，不是前面，不是后面，不是上面，不是下面，是在右边来硬币你？这讲什么？有一本书哈，前段时间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哈，我们在这里看的哈，天路历程，还记不记得 Pilgrim Progress 天路历程，一本书。那本书是 John Bunyan 这个的清教徒所写的，他是在描写他当时在那个处境的当中，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他的形容就是这个信仰的人生就是一个 progress， 一个的旅程，早上一个这首诗也有翻译成是那个朝圣者的诗，就是来朝见神的哪一个的朝圣者啊。所以那个天路历程这个的基督徒这个的书里面所描写的，就是一个天路客，一个来寻找神的这个人，去到神那里的人，他的人生的经历的一个表达。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所表达的是，原来信仰是不单只是一个 journey， 不单只是一个旅程，原来信仰也是一个的征战，一个 warfare， 一个打仗的一个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把它看成是朝圣者这个 pilgrim 在去见神的一个的过程， 但是同时也是要从一个属灵的征战，原来信仰走这个信仰的路是一个征战的一个的路，一个的旅程。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明白结局讲什么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想到打仗，在古代的打仗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打仗是太容易了，我也不能说容易哈，太高科技了哈，根本人不需要去到哪个地方，放一个无人机就飞过去了，放一个嘣一个飞弹就过去了哈，根本不会面对面的，你砍我，我砍你了。但是在古代打仗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过很多古代的战争电影啊，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古代的打仗它是人面对面的，你砍我，我砍你的一个的表达，看谁最后有力量把对方砍死，是这个是打仗。那在打仗的里面，我们也看见过了，左手拿着一个的盾牌，一个袖哈，一个盾牌。右手拿着 whatever 趁手的武器啊，可能刀，可能 whatever 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我们左手一般来讲，在现在也是，在古代更是，左手是代表软弱的一只手，所以软弱的手又拿着这个盾牌来防止别人的攻击，但是右手呢是力量的源头。所以右手拿起这个兵器挡了之后就砍了，所以右手是用来攻击的，是最有力量的，最有能干的一边。那你就会问了，神在右边硬币，你右边不是你最有力量的吗？为什么在最有力量的地方帮助你呢？这是我们常常经历这样一回事。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你最有能力的，你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情，常常是你最容易跌倒失败的一方面。中国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善用有用的者怎么样？很会游泳的人会怎么样？会溺水，对不对？善用者溺，被淹死的。你不会游水，你不会跳下去的。很多人觉得我能够游很远的，我很有把握，所以见到那个水，我很自然，我就跳下去，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我跳下去我可能会死的，我肯定我不要跳。但是自以为很有能力的人跳下去的时候，是他很有能力，但是他也最大的机会是被淹死的。最懂得骑马的人才会堕马的，善且止且堕。你不会骑马，你不会很勇敢，就见到这马我跳上去，我哔哩吧啦就打。但是那个很懂得骑马的人以为他是了不起啊，我不用手都可以，我站在马上都可以，必定有一次把他跌死。告诉我们什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以为我们最有力量的右边，是的，当你攻击人的时候你是最有力量的，但是同时也是你最 open 被攻击的地方。所以打仗的人是这样，盾牌挡着这边去砍人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将军，皇帝必定派一些的兵丁在他的右边来保护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空间给人的时候，哇，他眼前有一只飞箭打过来，他死定了。所以右边虽然是最强，但是也是最弱，容易跌倒的一边。所以神 在哪里保护我们，在我们好像最强却是最容易失败的地方来保护我们。我想了想，我用什么例子呢？想了很久，我发觉我没有什么强项，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做比喻的地方。想来想去，我说做传道人做了几十年，讲了几十年的道，想想可能我最强的可能就是讲道吧。然后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有所领悟了，在我过去的人的牧师的年日的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次这样的体验。很多时候我当我准备讲章的时候，哎呀，我感觉我对这一段的圣经啊认识的不错，我感觉我对这个理解很好，我感觉我预备这篇的讲章讲预备的非常的我自己的满意。但是多少次我以为我 OK 的时候，可以上来讲道的时候，拿着我预备好的讲章的时候，我发现讲完之后我是最大的挫败感的时候。为什么？我发现原来我所预备的没有办法能够讲出来。我以为我最有能力的却是最失败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当我以为我最有能力的时候，我就不再需要依靠着神，我不需要再战战兢兢的在面对这个的讲章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好像我 OK 的，我行的，结果就不行了。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认为你最有把握的事情，最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多少时候在哪里就跌倒了，在哪里就失败了。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的。所以当我们以为我们最有把握的事情，千万千万不要以为靠着我自己就搞定了。除非你把你的右边交给神，除非把你最有能力的交给神，否则的话，总有一天，你在最强的方面跌得你最惨。Unless 你把你的右边交给神，我们再看下去。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讲什么？当然是当时的处境啊，他们要去耶路撒冷翻山越岭的时候，白天黑夜他们可能都要走路啊。白天你知道在旷野的地方，不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熬过去的。那个太阳真的像火一样，那个地下那个的沙好像把那个热好像你就走进那个 oven 里面，那个烤炉的里面上下在烤你，不容易的。但是世人说我不怕，我虽然面对那么大的这个的困难，面对那么多的山峰，那么多的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耶和华他会保护我，连太阳都不会伤我，月亮也不害我。当然这里不是单单大自然的那个太阳月亮，背后还是有很强烈的当时的宗教文化里面所带给他们的观念。太阳不是太阳而已，对于当时的人来讲，太阳就是神，月亮也是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神是哪个能够保护我们不会被这些的偶像所伤害的。夜间月亮必不伤你，夜间是我们睡觉的时候，月亮是代表那些阴沉的邪恶的力量的表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你常常最害怕的事情常常都不是在白日遇见的，都是在 夜间遇见的。白日你可能很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任何的东西，当然到晚上可能很多很多的攻击从魔鬼撒旦来的，可能就会挑起你内心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意念，很多的错误，很多的不应该的东西。邪恶的力量趁着你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来攻击你。我相信我们都做过很曾经做过噩梦，对不对？噩梦会让我们从睡梦中扎醒。我信了主之后做噩梦，我知道自己在做梦，但还是很害怕。所以后来我信了主之后，我就跟我自己讲，原来当我做梦，我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在害怕的时候，我也可以呼喊耶和华神耶稣来救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刚信主不久还不懂这个事情，后来知道也做这样的事情。后来呢慢慢慢慢信主年日久了，每一次当我做还会做噩梦的时候，内心里面很自然的就会对我自己讲，我有神的同在，有耶稣的同在，我不需要害怕。你可以在梦中依靠耶和华，也能够除去这个害怕的。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耶和华神是无处不在的，他不睡觉不打盹的，他不会 absent 的，不会缺席的。不要以为白天他会保护你，他连夜间你在你的梦中他也能够保护你的。当我们在人生当中面对一些我们逃不过的高山困难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一个的高山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会让我们脚摇动的。当我想到这个脚摇动这个的结局的时候，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的观点，当然我更认为这个翻译成死亡更适合，但是翻译摇动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灵感来看。什么时候你的脚会摇动？陈弟兄带领很多弟兄姐妹去爬山，当我们刚开始去爬山的时候，你刚开始爬的时候你很有劲的，但是当你爬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好像我爬了一点点的时候我就开始没有力气了，你如果还勉强要去爬的时候呢，你的脚就会抖了，看见哇那么的高，位高。什么时候你的脚会摇动？不是你刚开始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害怕了，你的脚没有力量，不是，那是当你继续在这个困难的当中，继续在爬这个高山的时候，一个高山过来又一个高山，你走下去的时候，你的脚就开始摇动了，因为你没有力量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去明白那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神虽然会让我们属神的子民还是会面对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让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的脚摇动的，不会到一个地步不停止的，这个困难只是短暂的，你有力量能够通过的。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考验无非是人所能够忍受的，他必会为我们开一个的出路，让我们可以胜过。时间关系，我们跳到第七节吧。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一切的灾害代表是哪一种从邪恶的世界的来的一种的外来的攻击，神要保护我们免去外来的攻击， 我们不需要惧怕一些我们没有能力控制的一些的事情。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遇见试探的。多数时候我们以为、oh, I'm OK， 我可以的，我很有理性的，很有理智的，我只走这一小步，我不会再走下去的。错了，原来试探不会让你停止的。不要遇见试探，说连那个试探你都不要去试探他。人常常以为我可以胜过试探的人，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以为自己最强的，没有害怕的，你必定会跌倒。所以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就我们遇见试探，不要面对试探的时候以为自己有力量，我们会跌倒。所以神说免受一切的灾害，叫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也神不会有容让外来的攻击我们，以致到我们没办法能够保持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神。很快到第八节吧，你出你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神对我们的保护不是一时的，不是怎么说呢？我知道我们中国很多的拜拜的里面啊，很多的神明都有地区性的能力的哈、啊。门前的土地只能够保护你在这个的地方哈、啊，过了这个地界，它就不是我的 authority， 不是我的能力所控制的哈、啊。过了这个井，我就没有权了哈、啊，好像美国的警察一样哈、啊。过了这个 boundary 哈、啊，就是 not my authority 哈、啊。耶和华神是哪一个没有任何界限的，在哪里都是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出去，我们进来是真的不是说出入平安的那一种，而是表示无论我在任何的情况的底下，神都是成为我们的保护，从今时直到永远，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不断的带领保护。这个是诗人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的神跟那些的偶像不同的地方，他不是暂时的，他是永恒的那一位，常常在我们的身边。这个才是我们的底气，才是让我们可以安心，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在那里担心，哇，这个神能不能够、啊、这个神帮不帮到我，这是我的专业，他懂吗？电脑他懂吗？啊，神是哪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的里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节圣经，我们更深入的来去理解。我们先来再回去看那个32节那里哈，前面哈，他说神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要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不单是要知道他的能力，他能够做什么，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他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自己的儿子都为了我们来舍去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有把握有底气的一个理由。不是因为这个神比别的神更厉害更 powerful， 是因为这个神爱我们，他不单只能，他也愿意来爱我们，而且这个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我们再看下去啊，38 OK 啊，谁能与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啊，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不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够让基督的爱从我们身上挪去。所以在我们面对任何的处境的底下，你不要想一个错误的 一个的观念。哎呀，我今天遭遇这个灾难，神不再爱我了，因为这个灾难告诉我神不爱我了，所以我才遭遇这个灾难。错了，我们所遭遇的就是一个好像朝圣者，他要去见神的时候，他所经过的每一座山，每一个困难，他必须要经过的。我们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问题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底气在哪里。不要以为这个伟大的神就有能力就可以，不是，他更是哪一位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不是因为我们犯错所以他把危险刀剑患难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来惩罚我们，不是的。多少人在他们患难的时候困苦的时候第一个抛弃的是谁？都是神。很多对神没有信心 的信徒一遇见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就问 Why me? Why not? Why not you? 就是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见到他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能遇见这个困难，这个困难不是告诉我们神不爱我们，乃是这个困难让我们去经历神的爱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任何的一个的困难临到的时候，你就先把神放在，神都不保佑我平安啊，都不保佑我发财啊，我就不去相信他了，啊，好像相信神是我给神面子，神不需要我们给他面子了。我们需要神，不是神需要我们。神爱我们，所以愿意把我爱我们到的地步，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去，让我们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我们可以自由的在神的里面享受他的爱。因为圣训不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有底气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理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面对我们人生各大的挑战。不是没有困难，那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以一个怎么样的眼光去面对它。今天可以说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在末世的时候，灾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只会一件应该说一天比一天多，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如果因为任何的困难的缘故，我们就轻易的把爱我们的哪一位的神把他丢弃的话，那真是可惜。让我们真的在只是私人的经历的里面来去感受，原来那么多的高山，那么多的拦阻，当我们注视在神身上的时候，所有这些一切我们都可以度过，来到神的面前享受跟他的安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到个地步把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都为我们舍去了，难道你还会留下一样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你不给我们吗？是的，我们在世上面对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困难，好像灾难一件一件出现在我们眼前。主要帮助我们向这个世人所发出的呼喊，我面对众多的困难的时候，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不是从哪些外在的资源、人脉、关系、能力，那是来自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不是跟那些偶像一样，你可能会缺席的， 可能你会睡觉，可能你会打盹，可能你做别的事情忘了我们，看不见我们，不会的。你是哪一位定睛看着我们？你知道我们生命身体里面每一个的细胞，头上的每一根的头发，你知道我们每一天的遭遇，所有都在你面前赤裸敞开的。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像诗人的这样的一个的认识，我们举目仰望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你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帮助，把我们最认为最有能力、最强项的，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保护、使用，更帮助我们，让我们体验你的爱，意识到我们不会在任何的困难的当中怀疑主你不爱我们，怀疑你已经离开了我们，怀疑我所遭遇的你不知道，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切你都看见了，你还要下来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让我们可以得以进入你的安息。主啊，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人生每一天的路，每一天的路，让我们过一个有底气的人生。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